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大家啊，大家是可以讲粤语的话呢，那应该大家也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是高高高，但不
够
啊。对，为什么我讲那个国语呢？够够够，但不够啊，很啊，这个音是一样的，可是如果呢啊讲这个普通话呢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我选了这个题目呢？就是因为今天是几多号啊？5月5号，还有上个星期，原来我们的教会的第一队的短宣队就要去这个非洲去服事了。去非洲哪个国家？有没有印象啊？加勒，对了，就是加勒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执事，粤语部的执事 Anna， 他已经去了 Tongo， 就是多德的地方，可能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啊，也是非洲啊。大家知不知道非洲其实有多少个国家啊？不知道嘞，因为我以前呢是在宣教机构里服事的，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个服事的地方在哪啊，服事的国家在非洲，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地图，我已经数过了，大概有57、58左右吧，57、58左右。还有呢在2年前有一个苏丹的地方，他们把这个苏丹分成这个南北两国，所以呢又多了一个国家啊。原来非洲这么大的，不是只有这个加勒，不是只有这个多德，不是只有只是有这个南非。南非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来的。我以前还没有认真的去认识这个非洲的之前呢，我以为南非就是非洲的南部，我不知道是一个国家来的，哪个名称叫南非。就是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近个月底有一队的短宣队去了这个非洲服事，然后呢还有另外的这个6月份有什么短宣队，有什么短宣队啊？ Prince George， 对了。然后7月呢有什么地方啊？柬埔寨，对了。所以呢我真的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宣教的意象，看看上帝在普世的事工怎么教导我们。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，我还没有进入教会之前，我是在一间宣教的机构去服事了6年。由于当时候信主还没有多久，就听到这个宣教士的生命经历，还有宣教工厂的需要。后来呢也知道全球有2/3的朋友是还没有信主的，所以呢 心里面很有感动，要在这个事工上尽点名利。于是我在2004年进入香港的建道神学院，主修这个宣教的课程，希望日后多一点的推动信徒参加这个宣教的活动，还有呢就是实践耶稣基督的大使命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在哪吗？哪一句话教导我们呢？对，我们一同的背出来好吗？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啊。还有一句话的，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对了，这句话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8:19-20。然后呢我在2007年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在这个宣教的机构服事，主要就是推动中国的事工，服事了2年多。由于先生要来这个温哥华维珍神学院读书，而机构呢也希望我来到这个北美推动更多的宣教的活动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在2009年的7月7号来到这个温哥华居住和侍奉，直到今年的1月份 有机会加入这个颂恩堂的国语部，成为部分时间的牧者，让我可以进一步的去服侍我们的同胞，还有实际的关心他们的需要。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恩典，我感谢赞美主。其实除了我们的同胞需要福音之外呢，不同的种族的人也需要福音的。我非常欣赏教会今年有三队的服侍队，我们看另外的一个，我们看到今年有三队的服侍队，就是去非洲，然后 BC 内陆，然后还有柬埔寨的服侍队。特别呢，这三个队有粤语部的、英语部的，还有国语部的。国语部呢，就是看到吗？他是谁呀？就是 Cola 了啊！感谢主，让他看到其他地方的需要，让他可以参加短宣队去服侍神，去服侍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教会透过多元化的服侍，成为一间带使命的教会，祝福更多有需要的人。我为32位来自不同 部门的弟兄姐妹去感恩，因为不是他们想去就可以去，而是神亲自的呼叫他们出去侍奉。我回想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，我认识了一位姐妹，她其实很希望在这个毕业之后呢去柬埔寨宣教，可是她读神学的期间她的眼睛复发，所以呢她毕业之后呢没有到海外宣教，只是留在香港她自己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半级的侍奉，可是她没有忘记外面的需要，所以呢当他身体还可以的时候，他带领弟兄姐妹去短宣，稍微实现宣教的梦想。这位姐妹在2011年11月2号她安息主怀。当我看到她的回忆录的时候，我看到她对外面的负担，我此生也不能忘记他为主摆上的心。有些人他看到需要愿意出去，可是有些人他却逃避神的呼叫，所以神要特别的找出他们，使他们学习顺服信靠的功课。好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就是月兰，相信大家也听过约拿这个先知。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大雨被大雨吞了，为什么呢？逃避神。对了，因为神呼叫他，要他去离离围城，宣讲这个认罪悔改的信息，可是后来呢他逃避了，他不听神的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经文，看看神怎么样去呼叫他。我们一同的读吧。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美泰的儿子约拿，说：起来到尼尼微带人去，警告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。可是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西去，逃避耶和华。他下到约伯，找了一派往他西去的船，他给了钱，就上船要和他们同往他西去，离开耶和华。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很多的重复的字，代表这段经文的重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这个主角约拿出现了四次，然后呢这个起来出现了两次，然后呢往他西去出现了三次，还有一个躲避或者是离开耶和华出现了两次。这个躲避跟离开其实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来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加起来， 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越来起来往他西去逃避耶和华。神差遣约拿发出警告，要离离围城的人认罪悔改，离开罪恶。然而约拿违抗圣旨，不去宣讲，反而逃走。我们看看他的逃跑的路线图。对了，其实他是大概在约伯的地方的，神要他去离离围城，就是东面的地方，可是呢他逃走了，所以就到这个约伯的地方，然后就要坐船到最远最远的地方，就是他西的地方了。根据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约拿是耶罗波安二世时的先知，当时代的先知呢还有这个阿摩斯跟何西亚。又让我们看看另外的一个以色列的历史背景图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皇帝就是扫罗，然后就是大卫，然后就是所罗门他的儿子。可是所罗门之后呢，这个以色列就分开了，分裂了，分开这个北国还有 南国。北国就是以色列，可是在这个主前的722年的时候亡国了。还有呢，这个犹大是改了名称，叫这个南国犹大。他在主前的586年的时候亡国，当时候最后的一个皇帝就是西底家。如果大家看这个旧约，应该有一点的印象了。原来当时候呢，这个约拿、亚摩斯跟何西亚，就是在这个主前的793年到753年的时候，耶罗波安二世这个皇帝的时代的先知来的。神要约拿到这个亚述的首都离离围城。当时亚述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，他们不断的用这个残酷的手段去攻击其他的国家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也是被他们攻击的一个对象，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憎恨他们。作为先知约拿明显不能接受上帝拯救自己的仇敌，因此他拒绝神的差遣而选择逃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偏见和憎恨是会蒙蔽我们爱神爱人的。今天的社会里，民族与民族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还有家庭的成员之间，心里面有很多的偏见和憎恨，大家好像建筑一样彼此的攻击。比如说近期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呢？有这个潮汕半岛的这个南北韩的事情，对吗？还有呢 Boston 的一个爆炸案，还有呢，我们在 BC 省呢现在有一个闪选的事情。我们每一天听这个电台的时候，也听到党与党之间的彼此的攻击，还有接二连三的家庭惨案等等。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大家筑起一道道的高的围墙，互不干涉，互不理睬。这些事情让我觉得，没有神的地方只会被仇恨、偏见和自我所支配。不过早前我曾经在 YouTube 看过一个广告，有商品说可以打破这个过仇加恨，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可以打开快乐的大门。不如让我们看看这个广告。
Thank you.
没有这个可乐的股份，所以我不是这个卖广告。可是在这个短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可乐好像可以打破这个隔膜，可以把两个士兵拉在一起，而国家的界限突然的变得很有弹性。可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，当大家彼此的对望之后呢，又再次想到他们对立的身份，中原是万分的不情愿，可是还有敌我分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乐绝对不能 打破这个隔膜，唯有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慈爱才能打破这个隔膜，叫神与人和好，还有叫人与人和好。今天神已经把和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了，我们是否愿意做和平的自己，也把这个和好的福分传给别人呢？特别就是传给一些不可爱的人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们的心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不可爱的人，你不想跟他们分享福音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我希望你们再回想神的爱，神的救恩，就好像中原这个离离围城的人，他们是非常残酷的手段攻击其他的国家，可是神看见他们的需要，神怜悯他们，神愿意把这个美好的救赎给他们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神的爱，也需要把这个神的慈爱、神的救恩分与其他还没有信主，特别我们心中觉得不可爱的人。也许我们会怎样想，为何神不找听教听话的人去离离围城呢？好像刚才所说的，除了约拿之外呢，当时代还有其他的先知，还有 哪两个先知啊？阿摩斯，还有呢何西亚啊。特别呢何西亚，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顺服的先知，对吗？神要他娶这个淫妇，他就娶了，他没有半点的埋怨反抗。可是呢，这个约拿真的不听吩咐了，真的不好了。神要他去东，他就去西。对了，刚才你们看到，真的跟这个话一样了。神要他去东，他就要去西，真的不是一个先知所为。可是当我们想多一点，我觉得为什么神特别的拣选这个约拿呢？其实也是有他的旨意的，用心良苦，就是希望他的生命得到了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第二个 grow， 英文 grow G-R-O-W 就是成长的意思。约拿违抗圣旨，坐船逃到他斯，但他的逃命也来狂风带浪，以致船上的人要把他泡在海里，风浪才能平静。那神就奇妙的以一条的大鱼拯救他，但首先要他在渔夫中反思，继而经历生命的成长。又让我们一同的读这个约拿书的2:1-9。约拿从渔夫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说，我从患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我从阴间的深府呼求，他就垂听我的声音。你把我投入深海，在海洋的深处带水环绕我，你的洪涛、你的波浪都漫过我。我说，我虽从你眼前被赶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众水包围我，几乎置我于死地，深渊环绕我，海藻缠我的头，我下沉几道山洞，大地的门山把我永远关闭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把我的生命从旱中拉上来。当 我心灵疲弱时，我就思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直达你面前，进入你的圣殿。那敬奉虚妄之偶像的人，实在是离弃了怜爱他们的神。至于我，我要带着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。约拿的祷告就像一篇的求救诗和感恩诗，用来表达约拿在极度的危险的当中得到了神的拯救的诗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拿的祷告可以分开两部分来看的。第一部分就是二到七节，记载了他被抛入海的经历，他特别的强调当时的危险，可是神愿意垂听他祷告 的回应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八到九节，包含了这个约拿对耶和华正面的感受，以及他对神的回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时候也好像约拿这样，在这个危险的时间才找神帮忙的。又可能我们常常的祷告，可是我们是不是总是祈求一些好的东西呢？比如说要幸福啊，快乐啊，名利双收啊，我的学业进步啊等等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呢？我相信神就是希望我们与他首先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并且放眼世间，看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需要。正如这个法兰西斯的祷文说，使我小为自己求，但祈求多为别人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有三十多位的弟兄姐妹快要出发到海外宣教了，并把耶稣基督的美好的信息跟其他人分享。我们留在温哥华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呢？我们有没有关心他们的需要呢？有没有了解他们最新的情况呢？我们有没有想过透过祷告去支持他们呢？我还记得当我在这个宣教机构服侍的时候呢，每一次的带领这个短宣队去服侍也有不同的经历，期间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司机他迷路，因为在国内呢很多地方没有路牌，所以呢他走来走去，因为在网上找不到，因为是网上嘛，有看不到人可以问路，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。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迫切的祷告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到达这个地方。最后呢，我们在凌晨的时分才安全的到达，当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。因为如果你们有些时候在中国坐车去这个山区，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山区的路非常的危险的，我们真的看到神的保守。还有一次呢，我们在四川服侍之后呢，我们早上八点钟就开始坐车到这个成都的机场。本来是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可是因为弹幕呢一直的堵车，我们又在途中祷告求神怜悯，希望在下午的三点钟之前到这个机场，因为这个飞机在四点钟就要开了。可是最后呢，我们四点多才到达机场。但我们非常的失望，因为我们有十多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要买这个机票是很贵的。当我们很失望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这个飞机还没有开，所以呢，我们立刻的走到这个办理这个登机手续， 然后跑到这个机舱，我们一坐下，门便关了，然后飞机就开了。我们、觉得应该他不是在等我们的，就是神的恩典，神把这个飞机开晚一点，让我们可以坐这个飞机。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同心仰望神，无论在前方后方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的。因为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，每一段的经文他都纪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心的做祷告勇士，为后方的弟兄姐妹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托着他们，让他们经历不一样的旅途。当然呢，还有教会其他的事工也需要大家去关心和祷告的，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多参与这个祷告会，让我们同心的把一切的需要交托给主。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的行动，必然经历生命的改变成长，继而达成第三个 goal。 第三个就是 GOAL， 这个英文 GOAL 就是目标的意思，就是能够达成上帝所赐予的目标。当约拿诚心的祷告的时候呢，上帝便透过他的生命来完成拯救罪人的工作了。又让我们一同的诵读约拿书的三章四到十节。约拿进城走了一天，就宣告说，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尼尼微人信了神，就宣告禁食，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。这事传到尼尼微王哪里，他就起来离开宝座，脱去王袍，他披上麻衣，坐在楼盔中。他又传尼尼微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畜牛羊都不准尝什么，不准吃也不准喝，无论人畜都要披上麻衣，个人要诚切呼求神悔改，离开恶行，摒弃手中的残暴，或者神回心转意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致灭亡。神看见他们所做的，就是悔改离开恶行，神就转意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约拿，当他到了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呢，他的仇恨仇敌的心又再次出现了。约拿非常的不愿意把神的拯救跟他的仇敌分享，所以呢，本来要走三天的路程，他走了一天，他就宣告说，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这个和合本呢，把这个毁灭就翻译出来就是倾覆，然后英文呢就是 overturned， 就是倒下废除的意思。如果我们今天用国语来说呢，就是说再过四十天你们就没有了，你们全部都要死。从这些翻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拿他当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呢？随便讲，很开心，你们要毁灭吗？你们死了。他是骄傲的跟这个尼尼微的人做出这个审判，不是宣告神的拯救和怜悯。可是很非常的奇妙的，尼尼微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呢，这个他们怎么样啊？悔改，对吗？悔改，相信上帝，愿意的从罪恶中悔改。尼尼微人真诚的行动使上帝改变主意，不把这个灾祸干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是一位满有恩惠慈爱的主。其实神不单只是怜悯尼尼微人，也怜悯不顺服的约拿。纵然他一次又一次的反叛， 可是神仍然对他百般的忍耐，并使用他来拯救罪人的目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也像约拿这样，常常专注别人的过错，而忘记了自己的不是，更加的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。我们有没有约拿的影子呢？我弟弟有一个四岁半的一个女儿，她非常的聪明，口齿伶俐。有一次她吃完了饭我们 全部人吃完了饭，她还没有吃完，然后这个 Brian 姑丈呢就好心喂她吃饭，想帮她。可是她妈妈看见呢，就问她，为什么你这么顽皮要人家喂饭呢？然后这个小孩就立时的反驳说，我没有叫他，是他自己来的。还有呢，上个星期我们吃完饭之后呢，他把很多的东西掉在地上，我就跟他说有很多的东西在下面，他担心的跟我说，快点拿去垃圾桶啦。然后我说这是你掉下了，不是我的，所以这个是你的责任来的，不是我的。然后他给我一个不屑的目光，就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希望我们不像约拿，还有我的子女，只把这个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，而看不到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责任。当我们专注别人的过错的时候呢，我们便在这个属灵的危机中变相骄傲，不谦卑与神同行，更别说我们要与人分享神的救恩了。求神帮助我们除掉我们批判人的心。总结今天的分享，约拿经历了三G，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三 G 电话了，而是 GOGO， 去宣扬神的恩典，然后 GROW，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长了，最后就是 GO， 达成神的托付。可是如果我们再看第四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离离围城的人悔改归向神之后呢，这个约拿非常的不高兴，因为他没有更高的眼界，以致埋怨上帝没有高举上帝的慈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拿是我们的借镜，提醒我们要跨越仇恨偏见，要以神的爱去爱别人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常与神亲近，透过祷告明白神的心意，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愿意拯救灵魂、积极传福音的心。香港近期呢，掀起一个追鸭的热潮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16米高的，相当于这个8层楼高的一个黄色橡皮鸭，这个 Robert Dutt， 他访问香港了，吸引很多人去追踪去参观，还有一些的旅行社酒店推出了一些的鸭子的甜品啊，还有呢这个加利鸭饭呢，还有一些逛鸭团啊一起的追鸭。对了，去追这个鸭子啊，他走到哪里这些人也走到哪里。其实呢，这个鸭就是象征这个仁爱、和平、快乐，没有国界之分，没有种族的歧视，也没有政治的色彩，主要就是让这个参观者有一个开心快乐。原来这个鸭子呢也访问过这个澳大利亚，现在访问这个香港， 九月份呢又会到这个美国，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一起的去追亚。他成为了国际称现代士、啊、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人追亚呢？我想背后有一些 反映一些人的心态，就是在这个凡事功利的社会里，大家渴望仁爱、和平、公义，还有在这个压力高起、负能量充斥的社会里，大家渴望快乐。在这个暴乱、冲突、天灾人祸的社会里，大家希望和平。橡皮鸭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仁爱、快乐、和平的玩具，它只是为人带来一时的兴奋、好奇，总会有这个曲终人散的时候。可是有主耶稣而来的仁爱、快乐、和平，却是一生之久，而且能够改变世界。今天的分享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知道了神要我们放下偏见和仇恨，要以神的爱为念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可以上天堂而满足。我们要努力的在我们的家庭、办公室、教会里面，我们要活出这个仁爱、和平和喜乐， 为主赢得更多的人。在这个 Disciples in Action 这本书当中，这个作者他说了，纵然我们经历很多的失败，可是我们也可以站起来为主赢得更多的人的。只要我们追求这个的目标，不如我们一同的读这个七个目标，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要追求的七个目标。我们一同读：告别自我中心，重视神的话语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积极参与团契服事，不断装备自己，并有受教的心，言行要一致，要罪恶福音为主做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努力追求进步的人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从前你差派宣教士和牧者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服事，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，生命得到了重大的改变。神啊，我们知道世界上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没有接受福音的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好像以前的宣教士和牧者，愿意走进人群当中服事。也许我们不是蛮有恩赐的人，但你是赐恩的神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是会帮助我们的。求你赐我们信心和力量，好让我们每一位也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将你的爱与人分享。我们有特别的为32位将要到这个非洲柬埔寨和 BC 内陆服事的弟兄姐妹去祷告。我们知道他们愿意花时间、花金钱在你的圣工上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同心的祈求主怜悯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好叫他们身心灵得到了力量，让他们的服事能够祝福更多的人。我们有特别的为到他们的旅途平安、一切顺利仰望主，盼望他们多多的经历里生命得到了改变成长，也希望他们回来之后也把他们的体验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你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恩待属你的子民。我们同心的祷告，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